唯有奉主是圣名，在最后来回应两位弟兄所讲。是的，我们的中心主题三章跟第四章，它重点就是谈到亚威的话。三章强调亚威话的领导，四次他对撒母耳说话，最后他又结束在撒母耳因为有神说的话，他忠心的去执行，那让大家都知道神说的话，也让大家都知道神立他做先知。他这样的一种强调对比的是第四章，我们看不到的，我们没有记载的，就是没有撒母耳出现，没有亚威的话临到，我们所看到的都是人说的话，人的声音。这里有七种人，多用他七种人的声音他们来讲话，这些话都跟神的话都是完全就是负面的。第一个就是长老们他们的话，长老本来就是应该要遵照神的话，传讲神的话，执行神的话。我们看到第三节一直到第四节，他们竟然是把他们败战的原因是因为没有耶和华来领导，这种错谬的领悟到神同在的表征，就像我们两位弟兄说的，今天很多人他们用外面的表征来自我安慰，来自我鼓励，长老们也是一样的，来自我安慰自我鼓励，很多的人用外面的神迹奇事表征等等的来自我安慰。他们这里现在要的所要求的就是种神迹，他要求能够战胜，这当然是要求神迹，但他没有自己去反省到底他们败战的真正原因就是没有信心，也就是没有遵照神的这样的诫命典章。他们没有去反省到今天教会从领导的人以利和以利两个儿子以及百姓，他们都彻底的异教化。第七章里面谈到他们确实他们都是异教化，都是拜巴利，都是来拜那个亚斯卡路。第七章的第四三节很清楚，以色列人听到了这种异教化的这种崇拜，他们那时候他才专心的来归向神，就是亚威真神。所以从头到尾作为世事的以利，他本身没有榜样，儿子没有榜样，他教导他的儿子竟然是这一种只用口说话而不用杖来责打。箴言里面有很多都是在说，如果你不用杖来打，只用话说，就是你的仆人，你会变成你的儿子。你不用你的杖来管教你的儿子，让他到老都不偏离神的话，这个儿子到最后他就是死亡，他不能灵魂得救。所以你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就是说人他按照人的情况，刚无知的时候你要用话，好像童子他无知，你只能用话跟他讲。可是以利不是无知，就不是用话，他是用杖。那神用话借着杖要来责打他，可是他呢屡受警告，他还是没有办法从这样的一个当中里面来回转。那所以神知道最后用杖来责打以利，他是这样，神先用话不听，不听最后才用杖，那杖打不听，那最后就是死亡。所以神的管教的方式我们可以来看得到，第二章神叫以利家灭亡的最大原因就是他对他儿子的管教他轻忽了。以弗所书里面第六章谈到父亲要用足的这种管教跟惩治来对待他的儿子，今天在这个不幸的荒谬的异教的这个时代的里面，他都说你要爱不可以打， 这种只用爱不答的这种方式，造成很多的那一些老师宁愿赶快退休，因为他说这个孩子不容易教。今天的家长也不答，他一听到看到孩子稍微被严格处罚，他就去抗议。所以老师在今天的时代有很多，尤其台湾很多说要提早退休，渐渐的更多的人来退休，这是我们可以来对照。在今天的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教会里面这一些长子们本身没有榜样，而他们也不愿意按照神所说的话去来严格的来执行，当然这些都是共患疾过，所以是造成的这个影响力，就是整个的这个国主好像被灭亡一样。第四章我们所看到的，就等同于他们是在王国被掳的，因为一个约柜，就圣经的角度来讲，那是神的荣耀同在显现。今天的国是神在作王掌权，那神的国，神作王掌权，神都不愿意离开，不愿意跟他们同在的，所任凭他的象征都被掳去。那你说，这不是王国是什么？因此长老在这个时候，他竟然是用这种象征来表示神跟他们同在，必然得胜，只求胜而不求如何真正的得胜。那跟世时代19章到21章，当以色列人他们内乱，他们不去反省为什么会造成内乱，多是因为没有遵守神的律例典章，心中没有王，也就是没有去遵守神的律例典章，犯的支派有偶像崇拜，他们不去处理。但是今天听到了一个支派里面的他们一些恶人，他们竟然兴兵11个族，支派全部都兴兵起来，要来惩治这个不愿意听他们这种恶人。其实他们哪里有比他更好呢？这个我们这边讲过，他们只求战胜，所以两次战败，第三次仍然要求就是要出战。如果第三次是胜，如果胜的话，就更惨。他们所杀了将近一个支派20000多的便雅悯，最后他们为了要来照他们的启示，他们去做更可恶的事情，把那个基列雅比人因为不符合他们，要他们全部的部族都杀掉，男丁都杀掉，抢取他们的这些400个处女，当他们这一些贝雅悯这样的支派里面的后的这个先烈，就是为了让传宗接代。我讲到这些，我们可以发现说，撒母耳记前面的1章到7章，它是不断的在重复四世纪里面的这一些以色列民仍然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而神就兴起了先知，而等这个先知腐败了，神就另外要兴起了一个先知，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叫人家去尊重他的话，尊重神，是这些长老不尊重神。我们看到第二种人，就是这些以色列人精兵。这里这些人的精兵呢，在第5节里面很清楚的来谈到他们这些精兵，就是以色列众人大声的那种呼唤，这言语都有点像小声一样的呼唤，大声的呼唤，连地都震动。如果按照他被杀了有30000人，那大概30000人一起跳起来，这当然地会震动，这表示他们非常的高兴。这种大声的欢呼，连这个威慑都听见了，给吓一跳。但是神有真的欢呼吗？神有真的是透过他们这些人所排来的这些会说话吗？你叫神闭口，你知道人在话在说话在欢呼，这是非常反复的事情。神是坐在那一个两基督伯上的万金之亚威啊，称他是万金之亚威，那表示万金之亚威有话说啊，你要照他的话去行， 你的得胜也是因为你有这样的信心跟遵行啊。他们不是，把这样的一种象征，就是我们弟兄说的，你有方言啊，哦，你有圣灵，哦，你有守安息日，哦，你有这种记号，哦，你有割礼啊，你有受洗礼，有圣灵啊。结果呢？结果你把这种神当作你的用具一样来使用，把神当作你的仆人一样的来造他，这就是以色列的金兵。结果这样的金兵，刚开始的话是四千人，比三万人，那将近十分之一而已。难道那四千人该死吗？不是。耶稣也曾经说，当他路加福音13章，他曾经警告，当时候的比拉多杀了加利利的，基洛亚的那个也曾经讲说有一个台呀、啊，倒了以后死了18个人。也就是说，那些被杀的，那些被压死的，那就该死吗？这些金兵4000人该死吗？也就是说，如果你们若不悔改，你们要如此灭亡。我们今天谈到人命，很多人尊重的要死，甚至于佛教他们也非常尊重所谓的人的其他的生命，他们说的众生平等，生命是很有价值，没有错啊。人的生命比万物更有价值，就像佛教说的众生平等。但是人的生命如果不是以尊重神的这样的律例典章，尊重神的方式来行事为人，人的生命就好像草木一样的，如同草芥一样的不值钱。我再讲一遍，如果照着以赛亚书第40章来讲，他说人就好像什么呢？人的出现呢，就好像花草一样，它的美容多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因为亚威的灵的气睡在其中，百姓城南之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那这里把神的话跟人做一个对，你只有尊重神的话，彼得前书认为这个神的话就是神的福音，这个神的话也是神的律法，所以福音跟律法是一样并行。一个不尊重神的人，他的生就变成花草一样，短暂易逝，没有价值。一个尊重神的话的人，他的生命就有尊重，就有价值。这就是第4章要告诉我，这些金兵3万的人，他们的生命一点都没有价值。虽然他们看来是为神征战，为神征战，3万人都死掉了，有什么样的尊重，有什么价值呢？所以我们今天人活着的，辛辛苦苦的去拼命，去赚钱，去用很多的他们认为好的东西，他们的人命很大很好。其实，若不悔改，若不回到神的律例典章，切实的去明白神律例典章的用意，以及神所兴起的这些仆人们，你把它当成这个马耳东风一样，最后你的命就等于是花草一样的不值钱。第三种人，我们看到腓力斯，为了在那边惧怕，他也自己安慰自己，他怕他受到这样的一种大能的神的攻击，就好像攻击埃及人一样，他怕从头不讲，所以他们自己鼓励自己。那这些都是敌人外邦人的话，外邦的人的话，当然身边有对比的方式，就是我们弟兄说的，他们至少知道会害怕，虽然他不会去信服神的话，但是他至少会害怕，他们就自己赶快鼓舞起来，结果他们就胜了。那这样的胜就会误导他们认为说，你看我们今天的神大国使我们得胜，这第五章他会把耶柜放在大滚旁边，也是用意在说，今天他敌人的神，他们的战神今天失败，今天他们也成为我们的俘虏，放在我们的这一个神的庙的旁边。所以我们要知道，在圣经里面记载的两军相战的，这是一种宗教战争，就是神明跟神明之间谁才是伟大，谁 谁是圣人。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这是只是人在征战，人的生命很重要，不是，这是一种神的圣名、神的荣耀的征战。以色列人不是以神的荣耀来征战，是以他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看法为荣耀、为尊重，跟外邦人一样，这样的吵杂啦，在那边喊叫啦，还有他们自我鼓励等等这些事情，都不是有神的话。第四个，我们看到第四种，那就是有一个逃兵。逃兵他今天他来了，以色列人听到了呼喊声，他就是问那个人，就来告诉他，他所报告的啊，就是他是一个逃兵。那逃兵的神留他的容易就是要来传信息，传什么信息？传的就是拜占的信息，传的就是何窝尼、灰尼哈这些两个恶人都死了，最后都传到神的耶柜被掳去。神竟然是透过他来传这种恶信，那这种恶信就好像一记闷棍一样的击打在这种垂老的、坏死的、昏花的、屡次不得、不尊重、不得神怜悯的这个以利身上，所以这个话就成为一种刀一样的刺死他。所以这种审判的这种力道啊，对以利来讲啊，寿终正寝就是八岁。回顾他的一生，如果像能够他活到98岁的真少，但是他跟这个逃兵之间的对话，我们可以发现他是担忧耶柜，可是他没有担忧到为什么今天他竟然能够同意耶柜出战。啊，确实他应当要好好去反省，怎么可以靠着这种象征同在的这种耶柜容许他出战呢？他最应当阻止的是他自己，竟然没有去阻止。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以利他这里所问的，以及到最后他听到的跟他的盼望应该是完全是两回事。他希望听到就是好消息，但是他又怕这个坏消息，结果他听到了坏消息，这个一消息临到就是哎，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不尊重神的话，他原来是一个可以眼睛可以明亮，可是老了以后眼睛昏花。圣经当用昏花啦，那个字在游泳的两个字，都是有一种使他衰败，也就是他有一种视盲症，也就是说他的眼睛渐渐恶化。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先知或是先见，不是因为神让他的耳朵他听到，眼睛看到异象，透过这些异象神跟他说话。所以圣经上一直在记载以利的眼睛不好，那表示说他真的没有听到神的话。因为第三章里面就在强调神是透过童子说话，四次不耐心的跟童子说话，虽然他不了解就是亚威跟他说话，但不要紧，你没有经验不要紧，就怕你有经验你自以为是，你用你自己的爱慕情仇偏爱你的儿子，偏爱到那个地步还让他上场，你明知道让他上场的这两个恶人是神要制止他的，是神说他要一日同死的，你竟然让他上场。今天他明明记载，如果是恶人，神不可能让他战胜，所以他竟然让他两个儿子同行去军队，让他抬这个衣服。所以我们也知道说，这真的是一个昏花到极点、昏昧到极点。就在我们弟兄很不客气的讲，一点点的教派，只用他自己外面的表层所有方言，一直说别人不是说方言，只有他们才有方言，只有他们才有圣灵。结果你看看他们。他们真的有神的话吗？他们真的有神的话跟他们启示吗？没有。他们圣经虽然是在他们的这一种图书馆的里面，他们是 所以人看他比赛是有摆很多圣经，他们实际是没有圣经，因为圣经不是摆在那边好看，圣经呢摆在那边要让人家去查考的，要让人去研究的，难道要人家是照着神错给他们能够照着多少就行多少，他们并没有。因此就像神的律法给以色列人一样，不是摆好看，耶和不是给他们为人荣耀而设立，这些东西我们弟兄讲得很清楚。那你今天透过这个报恶性的逃兵来讲，就是透过这样的恶性来折磨以利，让以利痛死，我们今后也会这样，一直不尊重神，会透过一种人所报的恶性让你们痛死，以利痛死，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儿妇也痛死，最后两种人都是妇人。都谈到生产，生产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当然不能生产，痛哭祈求喜悦怀念生孩，也有神给他六个孩子，这是好事，他要好好的来教导这个孩子，奉献给孩子神的这个孩子。可是他的儿妇在难产的时候生出了孩子，那个将死的时候旁边的妇人说，不要怕，你生了男孩，本来这句话是安慰的话，不要怕，没有错，一个女人能生了一个男孩，不是只有生女孩，男孩他还怕什么呢？他没有说没有后代，他就不再有所谓的羞耻。那么这个祭司的后代又生出来，不要怕，你生了孩子，他进来说不打管也不放在心上，这一种本来是非常好的话，他进来认为说这不算什么。为什么？因为他所答的话就是第七个他所说的话，重复的说，那透过他们起名荣耀于拜神。以些细节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当以西结先知看到神的荣耀，所谓的荣耀，那坐在两只基督伯的万金之雅乌威，他的荣耀从雅乌威的殿里面渐渐离开，从来到门槛，再从门槛呢渐渐又离开。这就要告诉我们什么？同样，王国被掳，所以第四章是在讲他们的王国被掳的先章。是怎么样的王国被掳，就是照着第四章，今天的教会就是这样的，以色列也是这样的。今天的教会有没有王国被掳？你们不要以为说，哎，你们好像没有说遭到什么大的灾祸啦，或遭到什么样的败亡，或是这一些人都跑掉了，没有啦，不是，你的教派仍然在，你组织在，你的运作仍然在，可是神已经不在。这就是这一个妇人他所看到，他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不是他生那个孩子的喜乐，他看到的乃是亚威的荣耀离开了。因为耶和被掳了，他深知道从来没有发现这种事情是空前绝后的。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你有没有像这样的一种妇人，他所取的名，他所取名的含义是那么的沉痛，你有没有沉痛到那种地步，知道神今天真的是离开你的教会？所以我们今天来讲这些事情，人实在是一个不可以随便来轻忽的事。然后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一章说，神对信他信从他是恩慈的，但是对那些不信他的是严厉的，是严厉的。神可以对哈拿施恩慈，因为哈拿他自卑，他愁苦，他从愁苦自卑的里面神升高他，所以神是恩慈。神对这些不自卑反而自高自傲自大自满自以为是的这些从头到尾的神的选民，无论是以利长老以及这些精兵等等，他们都是 自高自大，自以为是，不信从神的话，神对他是严厉的，所以神是公平的。所以我们今天来讲到神的公义、公平、正直，从第四章可以看得出来，他宁愿让他的子民死了34000人，这个比任何一个战役都多，比那个便雅悯死的一个支派更多，那不过是25000多人，比所有在民数记里面记载神所击杀的都更多，都是20000多，这里是34000人，我们就可以发现真的是荣耀离开以色列。那我们今天看到以色列人有没有真正的悔改？没有。他们今天有没有按照神给他们这样的历史的惨痛，他们真正的去照着神的这样的律法来遵行？没有。他们今天还认只有他们才是犹太人，所以他们可以回到他们的应许地，可以用他们自以为是的方式残害逼迫当时的现在的阿拉伯人。他们有没有真正的悔改？没有。他们真正去遵守神的诫命没有？没有。因为到如今以色列人真正来相信耶稣基督做他们的弥赛亚的少之又少，就我们所知道的一般所称为的基督徒现在不过是3%到5%，非常少。何况这3%到5%并没有按照神的律例典章去遵行，这些福音也不是福音。因此以色列人虽然谨守他们所谓的旧约福音，就旧约的这些计划，但是他们确实他们也没有真正的来听到真正的福音。因为如果照约翰这个使徒约翰里面所讲的这个信息，他们如果真的去遵循真理，真的遵循神的律例典章，神就会带给他们更大的救恩，那就是福音真理。可是他们没有，那可见他们没有真正的来遵循。我用这一点来告诉大家，那今天的外邦人呢，那更是没有。可怜的外邦人，他们今天本来是跟神的救恩无混，他们也用很多他们自以为是的约柜孩子四处去游行，自以为他们有神的荣耀同在。我也是很惨痛的说，荣耀离开他们，离开了以色列，也离开了这些外邦人。所以我们不是在乱讲，因为神今天的行事准则就是我们弟兄说的，神的律例典章强调是圣洁。一个没有圣洁是因为他不遵守神的律例典章，神圣洁的律例典章所要的就是在食物的洁净上面要跟万民有所分别。可是以色列人他们是去敬拜这些巴利，一定吃巴利的这个鸡，敬拜这个亚斯塔路这个女神，是淫乱生子崇拜，他们也一定是不可能去吃神的圣典食物。同样的，女人在这里来讲，女人生子是不洁净的，是40天。那女人生尼尔的话是80天。今天谁去遵守这个条例？今天很多人在做业绩，不是为了真正神的这样的纪律条例，不是为了圣洁，也是为了健康。所以我们今天很坦诚的说，无论食物、生孩子、皮肤病，或是血肉等等，甚至于神的节气、安息日，还有其他的三大节气，神的土地政策等等的这些事情，对于今天的基督教来讲，他们马耳东风，认为这些不必遵循，这些以色列人的事情跟他们无关。你说这样的，他怎么是神的教会呢？神的教会没有神的这个真正的旗帜，就是神的这样的圣别的这些律例典章在遵行，他们哪里是圣民呢？他们哪里是圣教会呢？他们哪里是有圣灵的这个真正同在呢？因为一个不洁净的、不圣洁的、污秽的这个子民，他跟外邦人就算以无所书所说的悖逆之子有什么不一样呢？谁是悖逆之子呢？ 卑劣之徒就是不信的人，相信神不遵守神律法的人，就是死在祸患当中的里面的人嘛。他们是照着今世的风俗，照着那种空中掌权者的恶灵来施行，他们按照他们自己肉体和心理的私欲去行，他们是这个叫做卑劣之子。我们今天谁是卑劣之子？自己好好查考圣经吧，好好去研究去读吧。就像我们弟兄说的，至少神给你们20年的时间，让约柜在外面20年，你们好好的去思想，难道你们能不能最后有照圣经上说的，我们今天好好的能够到我们本分传讲，那你们会不会去听到而且去遵行，那是什么事情？愿我们大家在传讲的真的有这样的一种信心。荣耀归给。